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喜迎协会十年庆，欢声笑语乐不停。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些特别哦，为庆祝 CFA 北京协会成立十周年，众多会员和志愿者们欢聚一堂，在大家把酒言欢的同时，依次分享了自己与 CFA 的故事。时光如流，岁月不居，埋首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我们携手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起听稻花香里说丰年，一起感叹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起盼望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岁月如歌，十年创造金色辉煌，十年谱写绚丽华章。在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怎么能少得了特许金融街的抽奖活动呢？本期奖品是两套由第31期节目和全国总冠军酿酒师聊精酿啤酒的嘉宾，来自野鹅微醺的邢超老师，为庆祝 CFA 北京协会成立十周年而特别酿造的一款定制版精酿啤酒，连包装都是定制的哟。这款定制精酿也有它自己的名字，叫做金石，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金，朝花夕拾的拾。金石象征着饮酒的畅快，同样也是取金色十年和包装上的金色舞狮的谐音。要特别感谢为金石取名的协会会员陈磊汉。金石的酒精度是 8.0， 论文部为主干酒花，配合西楚世纪。我们的奖品是按套装送出的，每份奖品中共包含六罐定制口味精酿，以及定制杯垫、定制明信片和定制礼品袋。奖品的信息将同时发布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和公众号图文中，所以赶快动动咱们的手指，在评论区写下你们与 CFA 的故事吧。最终的两位获奖者将由 CFA 北京协会理事长任建畅任总亲自选出。一程深水一程人，一段时光一段缘，在这举杯邀明月的夜晚，在觥筹交错之间，我们又会谱写出哪些美妙的音符、华丽的乐章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我们的愉快氛围，一起加入这场盛宴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 CFA 协会理事长任建畅，特别高兴在这一期节目中间跟大家见面啊。首先呢，请允许我像往常一样，在这次节目里边对支持、帮助、关怀、提携北京协会成长的各方面的领导、同事、资深会员、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啊、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常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北京 CFA 协会拥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和欣欣向荣的态势。第二，其次呢，每一个 CFA 持证人，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 CFA 的情怀啊。我呢，也是一位普通的 CFA 持证人，跟大家一样，怀着一个专业化和不断追求卓越的梦想啊。我想我应该是2005年成为持证人的。持证之后呢，发现 CFA 的这个持证人还有一个共同切磋磨砺的这个组织啊，就是协会啊，这个惊喜万分啊。最早的时候是由其他协会来帮我们做活动，那么后来我们北京协会成立之后啊，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那个协会的活动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开拓了我的专业视野啊，也提升了我个人的能力，并为我的职业生涯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回忆起那个年代啊，这个 北京的这个CFA 协会持证人啊，我们其实是一个还是比较小众的人群啊。但是呢，这个小人群呢，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啊，实际上是大家合作呀，搞活跃的活动啊，使得专业和生活呢其实是更加丰富啊。就是那个时间呢，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成就和获得也是满满的啊，也是回过头来看也是感慨万千啊啊。第三个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时光荏苒嘛，就是一转眼北京协会已经走过了十年啊，我们这些持证人啊有不少也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啊，可能也成为有一些这个同行那同业人中间值得羡慕的这个对象啊。那么回过头来看呢，我呢想总结北京 CFA 协会的几个精神和传承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形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沉淀啊。我想总结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呢，我认为我们有一个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啊。金融领域呢，大家都知道，既有自己的业务逻辑和业务规范，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同时又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啊，也必然会对所涉及的各个行业方方面面啊要有所了解，要有所掌握啊。这就使得我们 CFA 持证人呢其实要有一种不断的学习能力和永不停步的业务追求啊。我们发现啊，就是职业生涯更像是一场长跑而非百米冲刺啊。所以说持续学习才能成就我们不凡的事业和人生啊，这就是我的第一点感悟啊。第二点呢，我认为呢，就是我们的奉献精神和合作精神啊，我把这两个精神呢，合为一点啊。那么 ，CFA 协会的这个从小到大呀，其实是非常依赖广大志愿者以及资深会员的持续参与和不断的奉献啊。我觉得我在 CFA 北京协会，是遇到了最多的甘愿奉献、不计得失啊、阳光灿烂、发光发热的这样一群人啊。我相信这也是那个 CFA 协会我们和中国传统精神相结合所得出的这样一个果实吧，我觉得倍加珍贵吧。第三点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洁身自好和自律自强的精神啊。那么CFA 北京协会一直是遵循 CFA Ethics 以及国家金融规范方面的各项要求啊，我们是一个关系简单啊，大家自律自强的这样一个组织。我们每个人啊，在这个团体内相互影响、相互熏陶，也严于律己啊，洁身自好啊。我了解呢，我们很多志愿者其实都是这个甚至是提前搞活动啊。我们那个这个其实我们是打造了一个高效清廉和 ESG 导向的这样一个协会组织。就是支持北京 CFA 协会十年之际啊，我衷心期望北京协会可以在我们的良好传统上这个不忘初心啊，再接再厉啊，让我们用真诚和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啊，用我们温暖和活泼的团队友谊啊，用我们孜孜追求的专业精神啊，迎接我们北京协会未来更加美好的前景啊。感谢大家。
好的，谢谢各位啊。现在值此咱们 CFA 北京协会十周年庆之际，让我又回想起当年的铮铮岁月。我们每一位 CFA 持证人都有一个光荣的荣誉，就是在你的名字后面可以加一个逗号 CFA 啊，这三个字母。但是呢，我们每一位参加过 CFA 三级考试的朋友们都理解这三个字母它来之不易啊，它意味着至少1000小时的学习啊，意味着你在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你的对这个考试的执着和坚韧，以及对投资管理知识的一个专注 这个是大家都有共识的。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小故事哈。我虽然一二三级都是一次性过但是我在过三级的时候，我是经历了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段求学经历我在考 CFA 之前呢，我也考过托福、GRE、GMAT， 但是这三种考试跟 CFA 考试三级考试比起来，我认为都不值一提我在备考 CFA 三级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小朋友是刚好一岁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非常的艰难，我只是告诉我一个声音，我必须一次过，否则我没有第二次机会再去奢侈的用我这些的课余的时间再去学习，没有。所以我当时只对我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在我整个的备考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准备学习，我每个星期只有周日的时间我可以从早学到晚，其他的时间呢，我只能等小朋友睡觉之后，每天晚上八点半学到十一点半，或者学到十二点。但是我知道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你就是爱因斯坦你也通过不了 CFA 三级考试是的，所以我觉得 CFA 这三个字母代表的是背后多少小时的努力和坚持这是代表了一种精神所以在CFA 北京协会十周年庆之际我就送一句祝福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家好，我是注册在北京的这个现有的考生啊，然后我是经济学本科跟硕士准备那个考一级呢，完全是学习的这个经历好奇吧，然后一级通过完全是小聪明，就是就到最后是最后几个星期吧，那个 Sunny 拉着我上自习，到他收我手机，大概凑了个不到200小时学习时间，就是凭小聪明。但是我发现二级这个绝对不行，所以我二级最后请假这企图用两个礼拜刷的时候，发现不可能。所以就像 Iris 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从二级开始，二三级都是 CFA 这个就是容不得半点马虎，你就是要学。我的工作是就是所有持证人之后的这个网络，我负责这个协调管理。 CFA 跟 FRM 跟 CPA 巨大的区别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持证以后会在160个市场有20万持证人紧紧的凝聚在一起，为什么？是有这个独特的 society 的机制在。所以就是各位简单的讲，我觉得各位可能就是考 CFA 呢是对于最高标准的追求，最终是专业化，就是 professionalism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在这个时代最终是 professionalism 把我们凝聚。
能讲个轶事吗？就是比较轻松的，不是
当然
跟大家水平都太高。那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人特别荣幸能够跟今晚这么多大咖在一起。然后刚才我听这个任总的话就说，这个我们其实正好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么多人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工作其实都是一个在大浪中的浪花。那我们觉得其实非常感谢这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即便是作为一个浪花，我们也可以去推动的那整个这个大浪去往前走。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轶事吧，就是说我考这个 CFA 的时候，我其实 Level 2 Level 3的话，我其实不在中国考的，我是在Auckland New Zealand， 基本上就是说全世界可能倒数第二难的一个考场。然后在考三级的时候呢，我是在那个就市中心那个 Sky City Convention Center 去考。然后呢，我其实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在坐着的时候就没事干，我就看这些考生的他们的人种。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说 New Zealand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 Asian 的一个 population 很多的，按照它的人口的这个比例来看，Asian 的话大概占 15-16%， 但是我在 CFA 考场上三级的时候发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比例，就是 Asian， 就是他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也可能是 Korean， 也可能是 Japanese， 但可能 Chinese Asian India 和白人基本上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其实 坦白来讲，就是说明其实在比如说 New Zealand 至少这个国家来看的话，就是至少我们比如说作为华裔的也好，或者说作为中国也好，或者印度也好，我们 Asian 的这个比例其实考这个的这个到三级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对来讲比人口比例是要高的。那其实这其实说明了什么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全世界来讲，相对来讲就是亚洲，我们不管是说中国也好，或者说东南亚也好，或者说印度也好，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那可相对来讲，就是现在的话，西方可能会进入了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些时期。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在中国这么高速发展的一个经济体的个人，我们其实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那就是说什么样叫好的时代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话，可以能够去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成就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那我们大家又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集体，能够去有机会呢，作为一个小的一个浪花，那推动一个大的一个浪潮的一个前进，其实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那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时代的话，相对来讲就不是这么的，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困难。那我们既然能够赶上这个好的时代，能够通过这个，我觉得不管通过这个协会的一个互动也好，还是通过考试学习也好，能够去为这个大的一个时代贡献出来自己的一个力量，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荣幸，也很高兴吧。我觉得能够去认识大家，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然后互相的一个结识。
欢迎
。我说两句，因为那个我这个 CFA 的经历还是比较特殊的。先说一点我那个爱情经历和 CFA 的关系。对，因为那个我爱人也是 CFA 的持证人，而且我们是这个北京历史上第一对同一年考过的，对，我们同时拍的照，对，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而且我刚才听梅老板也是，其实我也是发自内心特别感谢 CFA， 就是从各个方面吧，因为我自己考 CFA 的时候也是在四大，是我考 CFA 的时候是我最困难的一段事情，就是伴随了我最困难的时候过来，所以我考完 CFA 后来干啥活我去任何环境都可以，因为四大也都知道，我都是12点回去以后再看一个小时书，然后早晨也是爬起来再看一个小时书，中午别人睡觉趴着的时候，或者晚上别人溜的时候，我都是，然后包括在车上什么我都在看。所以我后来是因为我 CFA 后来也是真没空，我后来包括我听着一种同时看着另一种，我能达到一心二用了。后来为什么他们说，对，后来他们说为什么是学霸，其实我说我是 CFA 培养出来的，真是这样，这点真是我特别感谢 CFA， 这不是这个你一般的逼不出来，你让我刻意逼也逼不出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从这个从爱情角度，这个从学习能力角度，就是都是这方面，包括从事业角度，刚才梅老板也说，其实那时候我爱人去联想嘛，去联想并购部，那都是全球顶级商学院，就前世商学院的那些人去，然后也是什么高盛啊，那种大投行大咨询公司的，然后我爱人去那儿也是，哎，他一看有 CFA， 你否则你根本就不可能的。包括我自己后来去中国旅游海外嘛，也是其实也是跟 CFA 有很大关系。当然另一个也是我也说我也能游冬泳，然后又考了 CFA 什么的，就是种种比较奇特的经历。哎，他说你能考了 CFA， 因为我在中旅的时候也是做跨境并购，也是跟顶级的投行啊，然后大的人像黑石他们都合作嘛。哎，我后来真的发现 CFA 能用上，包括前段我们讨论就很多很特殊的那个金融工具，在大陆那时候没有，现在在大陆很多也没有。哎，我后来再是哎说这个真好用，真能用，而且就跟他们能 PK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CFA 就是在各个方面，就从刚才说到爱情的角度，然后从自身学习的成长，然后从事业。也是去年我们也是做了这个艺术人生，我们也是发现了在跟CFA 会员在交流，就是跟Sunny交流过，就交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以前的时候光吃喝玩乐呀，我们说 CFA 那么多人才，后来我们就组织艺术人生开始，哎，我们发现这个人才真的特别多，我们有这个小提琴首席，就是在乐团的。包括上回我们有交响乐团那个单簧管的现任的交响乐团的，都不是说那个很厉害，包括书法写了20年，现在还写， 包括武术的那个形意拳，这个我们到时候都会包括舞蹈不同的舞，哎呦，这个人才可多了。所以我们就是包括播客刚才也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也发现我们是 CFA 人，他不是说除了金融以外啊，包括这个县一所的美食，就是真的这个人才是很多。我们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这个 CFA 的人这个生活也是很美好的，很艺术的，包括今天大餐也很好，祝贺 CFA 十年，与 CFA 同行。
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经历啊，我们是一个军工企业，我们是专门造那些导弹啊，洲际导弹啊，就是比较神秘的一个单位。我本来呢是在基层，然后我也是管投资的，然后所以我考的 CFA， 我也考的 FRM。
哇，
然后现在正在考 CPA， 然后现在正在考 CPA， 然后那等我考了 CFA 之后呢，然后集团领导就把我调到了集团总部，然后就说，哎呀，你们是一个那个有 CFA 持证的人，然后说我们集团非常需要你。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管是叫敲门砖也好，还是叫什么也好，就是说他确实是让我跟其他人，因为我们到集团总部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全集团一共有16万人，集团总部才200人。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考了 CFA 的人一共有两个人，就我们集团考了 CFA 的人一共有两个人。
哇，
啊，真是考过了之后领导说，哎，你们这 CFA 啊，赶紧调到集团来。我是就是因为这个名额然后才到了集团总部，是18年开始。
我
是18年考的，
不是名额的问题，是
优秀
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虽然就是这个CFA 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非常珍惜。我现在虽然是在羽毛球协会啊，就也可以在其他协会啊。
应该说我跟 CFA 的渊源就是起源于我的学姐 Sunny 姐，就是我是五年前因为是她的学妹，然后就是很有幸被 Sunny 姐挑选成为她的实习生，然后呢也是在那个时候给她当实习生，我才第一次知道，诶，有 CFA 这么一个考试，一个这么高端这么不土的考试。然后我当时考那个一级是在大四毕业的那个暑假之前，正好当时拿了 offer， 然后又比较闲，然后在那个之前应该是报了名，然后正好当时考的一级，然后后来二级是在美国读研的时候考的，然后我觉得最值得让我讲述的应该是考三级的时候，就是和朱大师的经历很像，就是我考三级的时候就已经是工作了，但是当时我是在信托做非标，然后大家也知道18年之后信托就是每况愈下，然后情况也不太好，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的感觉自己人生到了一个低谷，感觉就是为什么我毕业之后没有选择一个好的职业赛道，感觉好像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尤其是看到很多同龄人其他的人就是大家去了很好的机构很好的平台，然后觉得啊，我好像远远的被落下了，然后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备考三级的。然后其实我特别感谢 CFA 三级的一点就是我看到那些同学他们也在备考三级，但是最后我过了，他们好像没有过。然后就是这一点至今我还是感觉到CFA 待我不薄，然后我觉得也是 CFA 通过了三级这件事情让我有了一些底气，就我好像还是可以的，好像之前走错了一点弯路，但是我还是有回到一个正确的 track 的这个机会的，好像命运没有抛弃我，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也开始就是寻找一些比如说职业转变的一些方向啊 track 之类的，然后也是非常感谢 CFA 三级 pass 这个title 吧，虽然还没有持证，但是确实是写在简历上给我加分很多，然后也是给了我一些转换赛道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 Sunny 姐，然后也非常感谢CFA 这个考试，然后我觉得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谢谢。
我是属于在新时代开始参加 CFA 考试，然后最后成为CFA 会员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我认为中国从2012年开始新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 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恰好是这样一个契机啊，让我通过 CFA 考试大量的学习阅读的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对任何一件事情一个学科都是以一个整体框架自上而下的方式去思考和看待它，而 CFA 正是这样一种很好的一个训练。所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我觉得 CFA 为我提供了一个好的习惯，这个习惯既可以用到金融知识的学习、经济知识的学习，也可以用到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所以如果说我们从2012年开始全球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一种大分流的话，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命运、个人的能力的要求其实也经历了一次大分流。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ChatGPT 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带来的是一种人工智能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一种通才、全才、全面取代人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与之对应的是，我们在回想过去这十年当中，人工智能或者说数据科技的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很不幸的是，互联网或者说互联网经济高度发展的这个过程，其实让我们自身开始变得懒惰，甚至开始对知识不再那么敬畏，开始学习一些碎片化的东西。所以这其实恰好来说，我们人自身和人工智能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流。这个分流就是机器或者说人工智能，它越来越整体化、系统化和框架化，而我们人类自身正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所以我想 CFA 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智力品格的一种拯救，它使我们在这样一种复杂喧嚣的环境当中能够找到一种机会去系统性的去学习一门知识，去系统性的把金融这样一种带有某种艺术性的一种特征的学科把它真正的看走，一门严谨的科学去对待，从而让我们获取不断成长的一种能量。尽管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也许人类永远不会追上人工智能，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让自己更加整体化和系统化，总有一天某一个时刻会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批判能力、思考能力可以在另一个方向去为我们在竞争当中获得更好的启示。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可以不考 CFA， 但是你一定要学习 CFA 的课程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会让我们获得一种整体性的、全面的去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这种能力，这将让我们非常受益，终身受益。这就是我想为各位朋友分享的谢谢大家。
我其实是比较偶然那个撞到 CFA 这条船上的，就是我那会儿在英国读研，然后就是原来也在四大那个搬砖吧，然后那个到外面去读了一个那种那个硕士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下载下撞去考了一个 CFA。然后那时候为了在12月份考 CFA 还放弃了那个毕业典礼，然后结果就跑到伦敦去考了一个 CFA。回来以后然后在二级三级都在北京考试。那当时也没想太多，然后就觉得这就是反正就是考试吧，反正那会儿你还比较年轻就可以扛得下去就去考。然后也非常感谢那时候的雇主，然后比较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至少给我考前给了整整一周的假。然后可以那个24小时连轴转，这样去把那个考试给突击一下。那么最后还是比较幸运，就是考过了。但是真正让我感觉到特别触动、特别意外的是，并不是说我就觉得我说考过，我考过 CFA， 我当时收到 email， 我非常非常开心。那个因为可以省很多钱，这个要不然还得再重新报，还得花好多的钱。那但是真正让我感觉到很触动的是，我们那个都考过了以后申请持证，然后在北京我们开始组织活动，我们开始收到那个时候还是什么什么那个香港财经分析师协会他们那边的一些 email， 然后说我们可以在北京搞一些活动，说北京还有像你们一样的这些 CFA charter holder 在北京。 啊，那当时还是大概2005年、2006年初的时候，我说我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人，对吧？也不知道会是大家会在什么行业工作，然后就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持证的，然后从那次摄影师可能统共也就是大概30-40个人，但是我想我至少有10个人以上到现在为止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的话，这是我在 CFA 的第一个最大收获。当然了，就是说学到很多知识，这是一方面，但是是说，能够结识很多在这个投资管理和研究行业的，这样就是素质非常高、能力非常强，而且有很高追求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这是一个附加的收获，这是我在给 CFA 协会付这个考试费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windfall。那么这个东西，我感觉我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位 CFA charter holder来讲，这种 windfall 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在北京，我们在中国内地，在本地的会员，我们大家都在成长。我们10年前、15年前的这样一些可能还很年轻、很那个不太成熟的这样一些 charter holder， 可能到今天，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我们业界的一些非常有影响力，在各自机构都发挥的非常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些，就是业务的骨干，甚至是这个业务的这种行业的高管。那么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下，其实对我们的新的，就是参与到 CFA 这样一个 program 来的这样的一个 CFA 考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更好的条件啊，因为只要你通过了这样三级考试，你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和这些业界的这种资深的会员，这样一些资深的专家，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就有了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你们都 survived all three level of CF exam， 能够在 CFA 三级这样考试这样艰苦，这样要求你投入这么大时间精力的这么一个学习事项中，你们都能够完成，能够通过，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就。我想只要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凡是能够通过这样这个考试的人，大家都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这个东西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难得，难能可贵，是吧？那么我觉得就是对大家未来的职业成长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铺垫，这么一个促进吧。我就说这些。
我是06年拿到的 CFA 证，也是2年半一次考完，那时候是刚从国外回来，还有一点学习能力，要不然可能现在我真拿不起这个书来看了。07年来北京，那时候大陆还没有这个 CFA 协会，就是各地的 CFA 协会，都是香港的会员，我们只是传着北京的一些 CFA 小伙伴，现在都是老伙伴了，一起玩。我主要是负责组织羽毛球，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去别的小朋友还组织去爬山啦、去那个骑马。后来北京 CFA 协会成立了，然后我们这些活动呢就成立一个专门组，我这个组叫吃喝玩乐组，反正是不务正业，专业以外的东西。包括什么，还有那时候还有摄影，还有专门的一个负责这个美食的小组，后来就慢慢这些小组分成独立的一些小组，比羽毛球啊、乒乓球、户外，我后来就专注负责户外，每年2-3次，组织大家租个大巴出去北京周边玩，再后来可能就是因为工作也忙了，然后膝盖有点受伤，可能就有点慢慢淡出了谢飞这边的活动。真快，已经10多年了。也祝贺谢飞协会10周年。
跟那个大家分享一下我跟 CFA 的故事啊。我是2011年拿到这个 charter 的，然后我的一个感觉吧，就这 CFA 这东西吧，你得到他的那个想得到他的那过程非常痛苦，因为你要很努力的才能得到他，但是得到他以后呢你又非常快乐。那么得到他跟 Iris 说了哈，平均要花1000小时，那么我肯定至少花了1200个小时， 我是纯文科的，学英语出身的，所以我学什么东西至少比别人多花20%。所以根据你的那个1000小时，我至少花了1200小时，非常痛苦。但是呢，拿到 CFA 以后呢，让生活呢就变得更加快乐，尤其是参加了我们北京的协会。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在协会里都做了什么事情啊，非常快乐。那么去年呢，我是做了2场英美文学的分享跟咱们的会员，因为真的没机会去讲这些东西。就朱老师知道我这个毕业这么长时间一直还喜欢这个东西，但又没有场合去讲，给了我这机会，所以特别感谢，感谢北京协会。那么还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个播客，我跟大伟总一起聊了一期海明威。然后讲完这些吧，反应还都挺好的，我就有点膨胀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朱老师又来挽救我说，你不能玩物丧志啊，你整点专业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又开始做一系列的财富管理相关的活动，因为我觉得财富管理跟 CFA 其实特别搭，因为咱们这个 CFA 里学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然后包括公司的财务，然后到三级又学这个资产配置，它是财富管理特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财富管理可以把大家的这个专业都能发挥出来。所以呢，在这个 CFA 的这个大家庭里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专业跟爱好之间游走，大家有这个自由，可以聊专业的事情，也更可以聊非专业的事情，都可以，反正大家的生活呢就特别的丰富。然后最后呢，我想说刚才任总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 CFA 也好，每个人也好，就是一个小水花小浪花，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好呢？因为我原来就听过，大家知道有一个语言学家叫周有光的，挺有名的。然后呢，他是到了99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经过这99年哈，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所以当时他说这个话，我听他说这话吧，我就特感动。虽然现在还没到那个年纪，但是已经不小了，就觉得至少我这个前半辈子好像就是一朵浪花一样。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幸都能到99岁，肯定还是这个感觉。你再去回顾，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CFA 的大家庭里，在我们的北京协会里，都是快乐的小浪花。好，
太诗意了。
好，那我那个开始啊，其实那个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比如那个先艺和考试是吧，先艺和美食，哎，但是我偏要那个独出心裁说一下先艺和主持啊。这个我跟 Jason 还有 Sunny 呢，我们是2012年的这个领证的那个 charter holder， 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从12年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志愿者团队啊，其实从那年开始到现在是吧，历年的这个年会都是 Sunny 主持的啊。但是呢，我也有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在2016年我和 Sunny 还有 Cindy 还有那个王维，我们四位主持的这个 CFA 的年会啊。所以当时呢，我在台上呢，我其实跟大家也说，我说2012年的时候我是坐在那个最后一排，因为按字母顺序排，我是在坐最后一排。等到2016年说大家只要肯往前 step forward， 只要往前站一步，你也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啊。然后那个，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身材管理，我终于管理到了200斤，所以刚才照相的时候我又到后排去了是吧。后面我们跟朱老师呢，就是在上周包括那个龚总上周我们做了一个财富管理的小饭桌，小饭桌上呢这个朱老师还做了一个会议纪要啊，然后就是大家上面有哪些不想说的可以删掉，但里面有一个我是专门保留了，就是我的现在的这份工作实际上是我们 CFA 的这个资深的志愿者温大总就是内推的啊，也不算内推吧，就是他把我的简历递给了我的这个老板，让我有现在这个工作的这个 offer， 所以这个我是一定要保留的。因为包括我后来对后续的这些大家的各种这个会员啊也好，我们的考生也好，其实我也都是秉承了这么一个这个哲学。刚才那个艾瑞斯说也有这个也有后边这个结尾诗，这个结尾我们也内卷一下，我们还是那八个字，就是独行者速，众行者远啊，就是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大家一起的话可以走得很远啊。谢谢。
嗨，大家好，我是王爱，目前在公募基金行业工作，2020年持证的。那在这之前呢，也是经历了很漫长的考试过程， 考一级的时候呢是2015年，当时我是在美国读研，然后跟我的好闺蜜啊一起报名，考了 CFA 的考试，也顺利通过了。后来回国之后呢，就是也有考虑啊，说要不要继续考二级、三级，因为工作也很忙，压力也很大。但是可能是一来性格的原因吧，不喜欢做事情半途而废。二来呢，也是在公募基金行业的确能够继续学习 CFA 的内容，对自己也是一个精进。那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呢，就继续准备了二级和三级的考试。那这个过程其实不言而喻啊，就是会很艰难痛苦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有很繁忙的任务，然后还要抽时间去看书刷题。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经历吧，也让我更加学会如何去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然后以及呢，我也认为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能够边工作边考下 CFA 的话，的确也是一件挺令人自豪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团队招人的时候，我也很青睐于这个 CFA 的持证人啊，因为他们显然是具备了很多优良的品质的啊，比如很好的学习能力，然后比如说很好的时间分配的能力。所以其实 CFA 证书的含金量不只是它在专业领域的这一个部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认为的确这是一个需要你花时间汗水去努力得到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在意这个CFA 持证的这个事情的啊，在招聘的时候。那后来加入 CFA 协会啊，咱们 CFA 北京协会应该说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大家庭。那在这里呢，我们有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我有很多爱好都是在 CFA 协会培养出来的，比如说羽毛球，其实我之前不怎么打，然后正是因为参加了协会的羽毛球比赛，然后现在就变成了非常规律的每周都会打球的这样一个好习惯。那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家会一起外出，一起去拍照，然后一起去从事其他的一些运动，一起去出去旅游。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CFA 是一个专业的门槛，但是跨过了这条专业的门槛之后，其实是打开了一扇认识新的朋友们、新的世界的大门。那在这里呢，你即将遇到的是一群像你一样坚韧不拔、有进取心、有理想的青年，大家也会奔着相似的目标，会去努力，会去因为相似的爱好去聚集在一起。其实在协会呢，收获了很多很多，可能确实通过一两分钟的时间是一言难尽的。所以呢，更精彩的部分是需要大家沉浸式体验的，所以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CFA 的大家庭，能够加入 CFA 北京协会。那在此北京协会十周年之际，也是给协会表达良好的祝愿，希望 CFA 北京协会能够越做越好，能够有更多有理想、有追求、有进取心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而我们每个人都将努力把协会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大家庭。谢谢。
就是刚才已经说过，就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 CFA， 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十几年。CFA 成立的时候是2013年，我是从他刚开始创始的会员只有50多个人，在民政局注册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发展到了2000多人，因为还加上，如果要加上一些就是不是 active 的会员，应该是有4000多人左右。所以确实是队伍一点点在壮大，作为一个志愿者，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跟他们一起共同为这个协会的发展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真是跟你们在一起共事也是感觉到很荣幸。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16年吧加入 CFA 北京协会的。对那个时候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以后决定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加入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我没有，就是当时的选择非常正确的，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办公室，我当时是我来的时候是像我一共是全职员工，一共两位，然后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其实觉得就压力挺大，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集体，而且就是面对的会员和志愿者朋友们都非常的优秀，给他们服务呢，或者是大家一起做一些项目，觉得会不会觉得就是会做的不太好，但我会发现大家都是很有包容心，然后大家也都是非常愿意互相帮助的人。就是后来我在这样一个上进期当中呢，我就一直在一直在学习，然后现在也是快考完 CPA 了，然后我就觉得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让我在就是财务管理这个方向吧，希望能越走越远，然后也希望一直做下去，然后能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然后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那我本人呢，我现在也是一名在校生，但是我今年就要研究生毕业了。然后我和 CFA 协会结缘呢，也是在两年前，那时候我是刚本科毕业，然后 Jason 呢，他就推荐我到加入了我们协会的这个播客团队。然后我们播客团队呢，也是从2021年那时候三月份刚成立的，然后差不多我是在第四期节目的时候加入到，一直到现在呢，我已经就是参与了就是将近应该是四十期节目的录制，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这个播客的后期制作，就是包括节目的录制呢，然后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文案的发布，然后还有这些音频的剪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也感受到了我的成长，就是 CFA 协会呢也见证了我的成长，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珍惜，然后我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虽然说未来就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可能也不会就是在金融行业从事，但是我相信就是我未来也会非常乐意能和各位前辈们也以这个播客团队志愿者的身份一直和大家一起带下去。然后我就简单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Hello， 我是北京协会办公室的 Francis， 刚刚听了大家的分享特别有共鸣。曾经读到过索罗斯与朱镕基的一段对话，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应该有文化底蕴，应该对社会有关怀，应该有道德价值标准。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族群进入金融社会，他们是读书的，他们是关心社会的。感觉这段话很适合用来注解身边的 CFA 执政人们的品质。北京协会的核心驱动力，我理解就来自于我们遍布行业的会员和考生。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用业余时间志愿投身到协会的各个职能的工作中，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他们，就应该是特别讲规矩，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自己也很有幸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人共同成长，然后让我每天的工作都心生欢喜，感谢大家。
我主要是觉得非常有幸能够这个算是见证吧，然后参与过一些咱们 CFA 的这个活动。 Sunny 也经常会把这个我们 CFA 非常积雪的一些活动然后经常的推荐给我，非常的积极向上，然后对，所以我也觉得是确实非常高兴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团体，认识这样团体里边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谢谢大家。
谢谢。但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是跟 CFA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一个是我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导师是CFA 的持证人，然后我的相当于是我的业界的导师，也就是 Sunny 姐，也是 CFA 的非常重要的一员，然后我也跟着 Sunny 老师就是参加了很多 CFA 的这个活动，我就见到了很多优秀的金融界的前辈，然后就是对我未来的不管说职业发展还是说就是生活的态度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谢谢大家。
非常荣幸今天桑尼老师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到这个聚会上来和各位前辈交流。我跟 CFA 的接触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最开始是也是桑尼老师把这个 CFA 投资分析大赛引入到了外交学院，然后呢我是大三最开始是作为团队的 leader， 然后是参加了校内的选拔，然后之后是被老师们选中，然后代表外交学院参加了就是华北赛区的比赛。就是这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比较艰辛比较痛苦，但是最后也是收获满满的吧。就很感谢 CFA 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去了解，包括专业上也好，包括我的人生态度上也好，包括学习上也好，都是给了我一个指引吧。所以希望以后也能够继续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前辈交流。
那我就不喧宾夺主了，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是 CPA 的持证人，因为我之前在四大和投行都做过，其实相当于是一级市场做过，然后现在是在二级市场做这个资管业务公募基金的工作。然后那个我也是很荣幸今天能够作为一个 CPA 的一个人，然后能加入到 CFA 的这个聚会里面来，我也是非常感动于我们 CFA 的就大家庭的这种凝聚力。对，那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未来能够尽快的以这个编内人的身份然后能够继续跟大家在一起啊，也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好，谢谢。
谢谢。
我呢其实是我们 CFA，就是整个 CFA 的这个大家庭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志愿者，就是我们说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志愿者。但是在我们北京协会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志愿者是因为来到北京的话呢，也很荣幸加入到我们整个北京的 CFA 协会。北京协会呢，北京 CFA 协会是一个非常，它其实它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特殊，它是我们 CFA 的这个社区和监管的一个沟通的非常重要的渠道。它呢是我们北京的 CFA 群体和全国的 CFA 群体的一个枢纽，然后呢也是国内的中国的金融的专业人士和全球的金融同业的一个桥梁。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这是我在北京协会最深的一个体会。我们福贸峰会的话呢，其实是面向世界的一个舞台，也是这个我们全国的这些金融的行业呢，其实都会其实大家欢聚一堂的一个场合。同时呢也是一个在这个北京金融局的这个指导下从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题的一个论坛。所以说恰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个角色的话呢融为一体的一个场合。所以呢在这之后的话呢，加入到我们整个北京的这个北京协会之后的话呢，其实也特别荣幸能跟任总这么多优秀的我们金融的同业的话呢共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最后的话呢也祝我们 CFA 北京协会越来越好，祝我们 CFA 中国越来越好谢谢谢谢。
刚才咱们各位就是老朋友们都分享了大家自己与 CFA 的故事，那可能我也稍微分享一下。刚才现役总有说过我们都是12年执政的，所以特别有幸咱们北京协会是13年成立的，陪伴协会走过了这个10年的历程。然后我自己呢可能和大家稍微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考 CFA 呢，因为我本身不是金融专业的，我是学医的，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金融这个行业。然后经过一番自己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挣扎呢，然后自己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下去。然后当时我在的那个机构呢其实对 CFA 也挺支持的，我就花了很多精力考 CFA。 然后龚总刚才说他作为一个英文系的，你花了1200个小时，但我觉得我当时花了2000个小时。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有金融的知识，所以我每一页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教材我是一页一页看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也是都是一次过的。我是那个12月6月6月就是那个最短的那个过的，对，一年半过的。然后我一级二级也是全部都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分数。然后从一个非金融专业的，我觉得我在这个考试上付出了真的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当然我也特别特别感谢这个考试和这个证书带给我后来的整个的职业发展的一个，就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包含我做到现在这个位置所给我带来的，包含参加协会之后认识了行业里这么多资深的前辈还有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之所以我们会作为一个志愿者为这个协会愿意花这么多自己的时间贡献这么多，其实也是 也是一个抱一个特别感恩的心态，觉得这个协会真的给予了我们太多，就 CFA 这个三个字母给予了自己整个职业发展的一个特别大的助力。所以刚才其实梅老板什么都提过，说因为考了 CFA 他们的职业发展未来具有了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从十年这个时间点来说，我觉得作为金融行业，十年真的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维度。因为我觉得金融行业跟其他行业特别不一样的是，金融行业的很多的理论基础其实就在最近这个几十年才出现的。如果咱们学的是物理，牛顿很早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学的是金融，咱们可能比较有名的模型比如 Black-Scholes-Morden，然后其中的 Black 已经不在了，但 Scholes and Morden 还都在，而且 Scholes 是 CFA 协会还邀请在北京做过分享，然后我当时还特别有兴趣作为 CFA 会员的一员和 Scholes 做一个合影。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
我有
你有说 Scholes 合影是吧？对对对， Morden 合影我也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尤其在中国这个资本市场，其实之前去年我们和雪石总做过一个节目，其实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的之际，然后在20大的前夕我们做了一个回顾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我们十年其实经历了这个中国资本市场特别蓬勃发展的一个十年，而我们每一位会员呢其实都多多少少对中国的这个金融行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我相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们可能这个协会还会做一样的贡献。谢谢大家。
其实我跟 CFA 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误打误撞的过程吧。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做就是会计专业，然后呢，因为我的客户里面呢有金融机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得了解一下投资资产的类别啊、策略啊这些，所以我开始考 CFA。然后考 CFA 的过程呢还是比较顺利吧，然后它对于我的职业发展还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我当时是从因为家人的原因，所以我要去英国工作，那我也很顺利的就是拿到了英国的工作的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与我有 CFA 持证人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后来入职的那家机构也是一个金融机构，所以我想说这是 CFA 对我的一个帮助吧。然后另外我想讲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回国之后能成就是想去做志愿者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得益于一个我不认识的就从未谋面的一个 CFA 协会的志愿者吧，他给我伸出手帮助我。因为当时需要 sponsor， 然后我身边的人又没有那么多考过 CFA 的人，那我就想去找当地的 society 求助。我说那我需要一个 sponsor， 然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志愿者。然后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话其实是当地的一家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高管，然后他非常 nice， 然后就让我跟他的秘书约时间，然后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非常的就非常 friendly， 然后他就给我提供了这个这就是帮我去填了那个 sponsor 那个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也很顺利的成为了持证人。所以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我成为一个志愿者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是一种传承，那我得到志愿者的一个帮助，那我也希望把这份帮助能够传递下去，然后帮助到其他的这个 CFA 的 candidate 也好或者会员也好。
热烈祝贺北京 CFA 协会成立十周年，很荣幸也非常高兴在此分享我的 CFA 之路。我想啊，先回顾一下22年前我决定考 CFA 的初心，然后谈谈近15年来啊 CFA 伴我职业发展的心灵之旅，最后谈谈我作为新一届北京 CFA 协会理事的使命。22年前呢，国内的资产管理业啊刚刚兴起，我有幸作为全国社保基金会首批四位业务骨干之一啊，被派往位于美国 Iowa 州首府德梅因市的新安保险集团学习养老金投资管理技术，专门就股票、债券、资产配置以及年金管理等业务啊进行学习交流。这次学习啊，使我真切体会到美国投资管理的专业性、科学性，以及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 惩戒机制的重要性。比如说当时的债券投资管理啊，特别是信用债的分析，信安呢就按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类属进行专业的分工。像覆盖石油化工的信用分析师啊，我记着他已经专门就这个行业啊分析了20多年。而新兴市场主权债投资的这个负责人呢，他之前的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他给信安啊建立了一套严谨的国别信用分析框架，定期的从 IMF、OECD 等机构啊下载各国的金融、贸易、宏观数据，最终呢通过模型啊给出这个国别的信用评分。而像 MBS、CMBS、REITs 等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啊，也有专门的分析师进行覆盖。而股票呢，它会分出像核心、新兴市场、大中小盘、价值成长以及量化投资啊等不同的投资团队。资产配置呢，也有明确的符合基准考核和非常专注的团队呢进行负责。而我记得当时啊，也是911事件刚发生，而且呢美国资本市场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像美国的能源巨头安然集团这个造假轰然倒塌，美国的这个通信的龙头啊 WorldCom 呢也是破产清算。当时啊这些公司的董事长呢都是被锒铛入狱，他们的资产呢也是被拍卖，首先支付他们员工的养老金，然后负责为他们做这个核数记账的会计师事务所啊安达信 Anderson 也因此被倒台，原来是五大会计事务所啊变成了四大。所有当时经历的这一切啊激发了我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投资管理人士，能更深入的了解资本市场的内在机理。所以啊我记得当时在信安4个月之后啊回国之后，我就决定报考 CFA。那么在 CFA 的学习应试包括最终这个三级通过的过程中啊，恰恰也是当时我的单位工作单位全国社保基金会啊从建立初期构建总体的管理架构到具体开始它的股票债券的委托投资、股权投资、海外投资的一个全新的过程，甚至还有这个托管业务、这个 IT 业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建设过程。应当感谢当时的领导啊，是高瞻远瞩，决定要做，起码要做亚洲一流吧，要采取采纳全球的最佳实践。所以啊，当时学 CFA 与具体在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啊，这两者呢互相碰撞，相得益彰。特别是我记得 CFA 三级考试啊，它涉及到养老金的投资政策、投资指引的拟定，以及像这些业绩基准 GIPS 的构建，还有像归因分析、风险管理等等这些内容啊，无疑给当时的投资实践呢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当然也不能不说啊，成为这个 CFA 会员，特别是学习了 CFA 的这些知识，有了这些语言架构啊思维方式之后呢，你也会遇到深深的挑战，与那些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比的话，就会显出你是另类啊。还有就是说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啊，也让我深深的意识到，作为 CFA 的持证人，除了说明你了解了一般的投资流程，明白了这个基本的投资术语，还有资本市场的这些基本规则外啊，它并不能说明太多，它并不能证明你就真正的有投资能力。实际上这个严谨的这个职业操守，严格的职业操守啊， 比如说你的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这个 CFA 的 ethics 特别提到的 fiduciary duty， 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一个要求。我们成为 CFA 的会员的话，如果这些不具备的话，那一切都无从谈起。那么另外呢，确实需要持续的学习，持续的观察思考，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真正的履行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的这个信赖人义务。那么现在啊，我有幸成为这个北京 CFA 协会的理事，那么我也会把提升我们协会我们的会员的专业性，能跟上我们时代的步伐，这个特别是防止啊被 ChatGPT 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变革啊有可能就会颠覆我们作为一个分析师的这么一个常规的功能。所以怎么样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让我们 CFA 的这些会员能更好的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我想这也是我愿意积极的这个发挥作用的地方。谢谢大家，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非常高兴能够在 CFA 十周年的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己跟 CFA 的故事。那么 CFA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全面的提升。到北京来工作，转眼将近快20年了。我现在都记得2003年、2004年那样一个冬天，然后在北京找工作的那么一个时刻。然后进入到北京工作之后呢，进入到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工作呢，也时刻想着如何提高自己。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就非常想去考一下 CFA， 因为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是全球通用的最专业最受认可的金融分析师的考试。而到大型金融机构来从事金融工作，更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就报考了 CFA。虽然那时候的学费对于工资来讲可不便宜，但是我们坚持了下来。我是从2005年第一次考试，06年、07年，然后三级我还 fail 了一次啊，到08年，历经4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考完了 CFA 的资格。我相信我们所有考过 CFA 的人，拿下 CFA Charter 的人，肯定心中都会有一份对 CFA Charter 的一种默默的欣赏敬佩。因为超大容量的金融知识的体系和超高要求的考试标准，其实对于 CFA 考试的考试人员来讲，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能够将这样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资格考试坚持下来，并最终拿到 charter 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是对着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有着充分的热爱，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学习全球专业知识，提升我们服务中国本土的能力。那么我非常的幸运，在2008年拿到 charter 之后，恰好在2007到08那一段，在原来的这家大型银行的资金交易部组建交易中心的时候呢，恰好面向全行招募资金交易的这个投资经理，而第一次我们试用了 CFA Preferred 这样的招聘原则，所以让我们在非常多的年轻人当中有机会脱颖而出，真正走上我们的 Trading Desk。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所以呢，可以用一句这个毫不夸张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年轻时代刚刚步入职场的我自己去考了 CFA， 也就不会有我自己走上交易生涯，从事投资研究交易这几十年的职业人生了。所以 CFA 帮我打开了职业人生更高阶的进步。那么除此以外，除了自己的发展以外，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去接受全球标准的检验，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储备和能力和专业的素养。在这样一个中国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金融市场， 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的特点的确跟海外市场有很多的差别，而这也是我们 CFA 的这样一些这个 charter 所应该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不仅要将全球成熟的金融市场的标准运用到中国实践当中，我们更加的应该将中国实践中国市场的特点和特色更好的发挥出来，将全球经验与中国动力做好更好的嫁接，这是我们面向未来更重要的任务。希望我们所有的 CFA Charter， 尤其是我们北京 CFA 协会的所有的成员，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 CFA 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的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谢谢大家。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大家能又聚在一起。我在 CFA 做志愿者也已经13年了，到现在真的是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收获的远远多于我付出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就是大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协会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祝 CFA 北京10年生日快乐！
好吧。大家对我与 CFA 的故事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